乐。哎，为什么笑呢？好像今天不是吗？我们今天是中秋迎新会，对不对？我们有多少是新来的朋友？举个手我看看好吗？好像不特别多哎，我们都是旧语，没有多少新知啊。哦，好，谢谢谢谢，请放下。虽然晚了半个多月，但是仍然是中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块吃了喝了，我们刚才一起吃了这一起的晚宴，然后我们吃了月饼，然后我们喝了红豆汤，我们在一起吃喝快乐，我们又唱歌，我们又在这个浓浓的乡情和爱意当中，我们一起敬拜神。所以今天晚上是我们过节的时候，你们同意吗？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很重吃的，东方人呢都很重吃啊。所以说这个网上调侃说，习近平跟奥巴马会面的时候呢，奥巴马就说你们中国人的文化就是吃的文化啊。习近平说你何以见得呢？奥巴马说你看你们讲社会问题，讲到人的工作，讲什么？那叫饭碗，对不对？然后呢，人这个有了问题哈，有了问题啊，上街开车，你这个不小心得了一个罚单，叫什么？吃罚单，全是吃嘛，对不对？然后呢，生活困难了叫什么？喝西北风，然后说一个女孩子漂亮叫什么？秀色可餐，对不对？说一个男人没有本事，说他是个吃软饭的，所以都是吃，吃来吃去。那说得下去的习近平很不高兴，说我是跟你两个总统之间的主席和总统之间的国家高峰会谈，你跟我说这些东西干什么？你难道是吃饱了撑的吗？虽然我们吃了喝了，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意义却不仅仅是吃和喝，因为我们要探索人生的道理，我们要探索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道路。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我们人的生命。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不都这样吗？想到人的生命，想到人的生命这条道路我们要怎么走啊？我以为我们会有比较多的新来的同学，好像我们没有多少新来同学，但是我们有多少是现在还在读书的？有读书的吗？都已经读过了哈，这个人生路已经走过了若干个阶段了。那其实更要想的是人生的这条路到底到哪里去，因为人生的路并不容易，人生的路呢常常是有很多的坎坷，人生的路上呢也有很多的关爱。所以今天有这么一个题目叫做过四关斩五将，这个题目呢还真的是从三国演义里来的。今天这个刚才这个长明弟兄唱三国的这个主题歌的插曲，我们俩没有商量过，是圣灵的感动啊。你们知道三国里边有一个大英雄，他叫什么？他叫关云长啊，关羽关云长啊，这个是刘备的五虎上将啊，五虎上将之首。然后这个关羽，年轻一点的有不知道谁是关羽的吗？咱们这有山西人吗？有山西来的吗？没什么山西来的不要紧，我们一样说他好话就是了。这个关羽他最有名的一段英雄业绩是他怎么样？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啊，那段事迹我想大家都知道，你要不知道回去补看三国演义电视连续剧啊，或者去看三国演义也可以啊，不过还是不用花那个时间了，知道就好了。就说人生的路上有的时候你走得很孤单，有的时候你会碰到各样的关爱在你前面，横在你前面挡住你的路。我盼望今天晚上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突破这一重又一重的关爱，一直走到那位爱我们的天父、爱我们的神那里去。刚才我们唱的诗歌说有一位神，他爱我们，他愿意我们回到他那里去，我们找到永生的神，找到那个通往永恒的道路，我们的人生就有了目标，回到天父那里去，我们的人生就有了意义啊，我们的人生也就有了方向。人生的路啊其实并不容易，人生的路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先入为主的灌在脑子里的东西。你们刚才听他们几个唱那个 主耶稣的书我最爱读，有多少有多少人是以前听过那个原版的？会有一些人知道吧？有些人知道吗？好像大家没什么表情。那个谁的书我最爱读，我们的那我们小时候都唱的啊。小时候唱这个唱歌是一种这个意识形态，一种思想的教育，一种的灌输。那我们小时候也是被灌输的很厉害的，回来想想那个东西也是很奇怪的。我们小时候早晨起来，就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段时间啊，有的经历过，有的听说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早上起来唱歌，唱什么歌呀？早上起来第一首歌大喇叭一块响，全国城乡一块响，大喇叭唱什么？东方红，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他为人民谋幸福，然后呼儿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说他是人民大救星，对吧？每天早上起来呼儿嘿哟，他是人民大救星。大救星是什么意思？大救星就是救世主的意思，就是救你的那个人的意思，对吧？他是人民大救星。然后晚上到快睡觉了，全国又一块联播了，所有大佬一块唱，唱什么？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早上刚唱完有一个大救星，晚上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然后第二天早上再唱他是人民大救星，晚上再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所以你看到那个年代的那个逻辑的那个混乱哈、我常常跟我太太坐在下边哈，在最前面，她去，我们是一起长大的哈。这个从那个年代长大，我们俩聊起来就说，那个年代的人活到现在不神经分裂，就算是神很大的恩典啊。早上唱一个，晚上唱一个，这是很大的张力弹，但是我们不觉得，我们被这些东西灌在脑子里了，这些也成了阻碍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往前走的关爱，我们要突破，要突破。我想是我自己是1978年的时候上大学，那个时候是文革以后大学重新开放嘛，我太太77级，我78级，那时候我们上大学，上大学的时候就也是听各样的歌呀，最早听的歌，突然听到小邓的歌来了，小邓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哈、然后唱的那个柔美啊，以前都是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前都是唱这样的东西，唱的都是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啊？那会儿说不是美帝怕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现在都跑到美帝这儿来了啊！就那个时候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要带到哪里去，听小邓的歌觉得很美，但是听他唱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总缠绕着我，是不是？咱们听过啊，那个叫人生中有一种忧愁，当人不认识真神的时候，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人生的路通向何方的时候，人生有一种忧愁。所以那个我那个年代的有一个摇滚乐歌手啊，是北京人，原来是北京乐团吹小号的，后来改唱摇滚乐了，他的名字叫崔健，崔健啊，他唱那个一无所有，他唱一无所有，表现那个时代的人的那种虚空，抓不到东西。他后来唱什么？他唱那个 rap， 他说不是我不明白啊，这个世界变化快，他说这个世界变化太快，抓也抓不住。所以这是我们一代人遇到的问题，辛辛苦苦跑了半天，到底人生的方向在哪里？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有一个第一道的关在那里，我把它叫做什么呢？我把它叫做理性。当我们第一道关呢，理性，当我们试图认识这个路，在我们人生的道路要走向神的时候，我们的理性阻挡我们，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物质的，这个世界没有神，对不对？我们从小听的就是这样的吗？这个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是1982年，大学毕业完了以后在一个研究所工作，跟一个北大的数学系的研究生一块合作做一个项目，做完一个项目，那项目做的还不错，我们说要申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说写论文吧，就写论文。写论文的时候就说好，你写那个搞数学的人说你写数学模型那部分，我做电脑的嘛，我说我写这个计算的这一部分，你写数学模型，咱们合起来。所以文章的开头是他写的，他拿来文章的那个第一段一拿来我就笑了。那个时候还没信主，但是也觉得很很 很受震动，他拿来我们的科技论文，拿起来第一句是马克思说，就说那个时候人呢，那么被当时的那个政治，被那个东西拦在一起，而且呢啊，认为这个世界就是物质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啊，没有神啊，都是自然的，都是进化的，所以这个观念绑了我们很久啊。像我到美国来，啊，原来想的就是想念科学方面的博士啊，将来回去教书啊，没想到自己后来信了耶稣，后来还成了牧师，这些都想不到的事情。但是那个时候一开始人家跟我讲说，你要相信这些上有神呢、啊，有真神，那世界上哪有神呢？眼睛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哪有神呢？这个一切世界都是自然的，没有神，没有神，都是进化来的。那后来啊，一个很长的过程，慢慢慢慢明白了，发觉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过去传统的那种观念，科学理性与神矛盾这件事情是错的，科学理性这个事情跟神其实并不矛盾啊。1997年的时候，国务院这个给科学院这个社会科学研究所给他们下过一个任务，问他们说，这个你们了解了解，你们了解了解，说这个这么多得诺贝尔奖的人里边有没有基督徒啊，他们的信仰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就是他们也在想这个科学跟信仰的关系。这是后来登在中国哪个报纸上的一个研究，一个1997年后来登出来的一个研究成果，其实这个资料都是公开的。后来他们就发现呢，1901年到1996年，就是前面的95年，诺贝尔奖的得主有639人，有639个获得诺贝尔奖的人，他们当中呢有618个人是有信仰的，另外有20几个没信仰的，从哪来的呢？从苏联来的，从苏联那边，就是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他们说他们没有任何的信仰。而这639个人当中，有596人是基督徒，基督徒、天主教徒、东正教徒等等，是有基督信仰的，占多少%啊？大概你们也想得出来，596在639人当中，超过92%。从这儿你能想到，就说其实科学信仰，科学与信仰其实并不是矛盾的。科学与信仰，因为神是创造的主，科学当中的所认识的所有的规律也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科学跟信仰本身之间并没有矛盾，并不是说像我们以前想的说，一说基督信仰就是迷信，农村老太太才会信那个呢，我们有身份有知识的知识分子就不该信那些啊。圣经66卷书合在一起，新约旧约合在一起，66卷书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图书馆一样的书里边，第一章第一节第一句话说的是什么？起初神创造天地，天地万物这一切包括你和我都是有目的的，有智慧的，有设计，有创造而来的，都不是啊凭空这个靠着自然偶然撞出来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其实我们接受这个神创造的观念呢，接受神创造的观念跟我们的科学常识其实并不矛盾，你不接受反而矛盾了。什么是科学的基本的方法？大家想一想，我们这儿都是文化人哈，很多在大学工作的，科学的基本方法是什么？观察，然后呢抽象出来总结，然后再回去再应用，看看对不对，然后呢再推广。所以观察总结这是科学的基本的方法。那你就看看咱们这个屋里，你看看你眼睛看得到的每一样东西有没有创造者啊？这东西有没有创造者？
这个有没有？
这个有没有？你看得到摸得到想得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有创造者，那么你呢？你也有创造者，是很合科学逻辑的，对不对？每一样东西都有创造者，归纳在这个科学上这叫归纳法。 这不是数学归纳法，这是一个普遍的归纳法，就是我不是企图做证明，我只是想说这件事跟科学本身并不矛盾。而且我们从小受的这个进化论的教育啊，其实是一个现在的说法叫做英文叫 myth， 就是迷思，实际上是一个说严重一点是一个骗局。怎么说呢？我注意到我们中国人最早接受进化论的思想是从哪儿来的呢？是从一个英国人呢，叫达尔文是英国来的，那个一个叫赫胥黎的人，赫胥黎我倒不记得他是英国还是法国的，叫赫胥黎的那个人，他是达尔文的斗犬，他是专门宣扬达尔文的这个进化论思想。然后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天演论》，这年纪稍微又上一点年纪知道有一本书叫《天演论》，赫胥黎写的《天演论》。然后《天演论》呢，在1870多年的时候，就是19世纪末的时候，被严复这个中国的这个大才子、大学问家翻译了，就进入了中国的这个世界，进入了文化界，进入了知识分子界，是《天演论》那本书。然后严复做了一个很大的贡献，在这个进化论的这个推广上来说呢，他把进化论呢变成简而易懂的中国字，而且中国的口诀，我想他把进化论最后总结成了8个字，每个人都知道。他说进化论是什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想我从小没受过别的进化论的正式的课，但是我记得这8个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大家都知道。我看有人在微笑。然后呢，这8个字统治了我们大半辈子，就以为是对的，因为你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我确实看到是情况是这样啊，所以进化论一定是对的吧。到了美国，我们学习的一个就是 critical thinking， 就是要反思。这样的话大家想想看，物竞是什么意思啊？物竞是什么意思？物竞是竞争的意思，对不对？我可以不可以跟你竞争啊？我可以跟长明竞争，但是我唱的没他唱的好，但是我仍然可以跟他竞争。但是竞争这件事情是进化吗？竞争跟进化是两个概念，所以物竞是竞争的概念，不是进化的概念。天择呢，是选择的概念，选择是进化吗？选择也没有进化的概念在里边。我们俩竞争，让我太太做评委，她选谁唱得好，她可能会向着我一点啊。但是呢，选择的概念并不表示我们两个在竞争的过程中一定有进化，物竞天择都没有进化的概念在里边。适者呢，适应环境的，适应环境的跟进化有关系吗？适者本身没有进化的概念在里边。生存呢，适合环境的会活下来，活下来的一定是适合环境的，对不对？这是同样的一个意思，适合环境的活下来，活下来的适合环境，这叫什么？这叫同义反复啊！同义反复是好听的，你说难听点这叫废话。同义反复，所以适者生存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它当然成立。物竞天择里边并没有进化，我们不知不觉的被这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8个进化论的金律给忽悠了。这8个字里其实没有进化论，圣经上也讲，圣经上也讲人会有竞争的情况，圣经上更多的是讲神在选择。这我们看到的世界，这个丛林法则啊，人离开神以后，人都在争争啊争啊，你争我夺，这个物竞确实存在，而且神最终是在当中做选择。最后呢，适合环境的留下来，不适合环境的不能留下来，这个确实是我们观察到的现象，这个观察到的现象不说明是进化的。我说清楚这个意思没有？人不是进化来的，人是神所创造的有灵的活物。记得我有一次在这儿讲到，我讲到过，说一个英国的生物学家在生物学的课上，他给人下定义，他说什么是人呢？他说人是两腿站立执行的动物啊。然后你说的对，所以第二天他班上同学就拿了一只公鸡，说教授您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两腿站立执行的动物。然后教授就改了，说人是两腿站立执行的无毛动物。于是第二天呢，还是那只鸡，他学生把那鸡的毛都拔了，说教授您说这是什么？ 人跟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是因为人是有灵的活人，人的灵追求永生的道理，人的灵追求高尚，人的灵追求道德，人的灵追求智慧，这些都是动物里边没有的。当人说人是高等动物的时候，其实是骂你呢。我可不愿意人跟我说我是高等动物，说我是高等动物跟我说我是高等禽兽是一样的一个意思，对不对？谁愿意说哎你这个高等禽兽，这不是骂你的吗？对不对？人在否定神的时候就否定了自己，人在否定神的创造的时候就否定了人自己那个高贵的来源，于是人就退化成动物了。如果我用借用进化论的词来说，人就变成动物了。人不是啊，人是那个高尚的神的智慧的结晶，那个创造物，所以人是尊贵的啊。所以这是我们想第一个我们需要突破的。其实我们要突破过去我们脑子当中很多的观念，这是第一个。理性不是不好，科学不是不好，但是不要被科学束缚住。科学是神给人的规律当中，人在寻求神给人的规律当中得到的那些知识，这些并不能否定神的存在，对不对？而且科学，其实科学是有很大的局限的。你们知道现在物理学，这个天体物理学家探索宇宙的，他们有两个基本的问题，他们面临这样基本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一个问题呢是说，在对宇宙的观察当中啊，现在的天体物理学家观察到这个宇宙是在膨胀之中，他们观察到的红移现象啊，这个光谱的红移现象，他们你不知道这个光谱就没关系，你只知道说科学家观察到这个宇宙所有的星球呢都在往外飞，而且越飞越快，在加速的膨胀之中，这个宇宙在加速膨胀是科学家们已经观察到的现象。宇宙在加速膨胀这件事情让所有的这些天体物理学家觉得很困惑，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咱们中学都学过物理嘛，学过这个牛顿定律。我们知道一个东西它要运动，如果要往前运动有加速度的话，跟什么连在一块儿啊？跟什么连在一块儿？你们中学物理都忘了哈？跟力连在一块儿。你是几年级啊？很厉害啊。那力等于什么？力啊，力等于 MA， 对不对？ MA 质量乘加速度，所以加速度跟力的大小成正比。这换句话说吧，一个东西在加速的离开的时候一定要有东西给它力。我把一个东西扔出去啊，我选一个别人的东西扔出去啊，帮我把它扔出去，这个杯子离开我的手以后它受什么力啊？它本身是惯性，但是它受地心吸引力，所以它最终会掉下来，对吧？而且它会越飞越慢，因为它还有空气阻力。它除了受空气阻力和地心吸引力以外，它没有别的力，对不对？所以它不会越飞越快。我从这儿飞，它从窗子里钻出去，然后飞到那个洛杉矶城里去，它会不会啊？它不会，因为它没有动力，没有动力它不会有加速度。但是宇宙间的所有的星球在以加快的速度离开我们，向更远的地方飞去，这说明什么呀？按照牛顿定律是说有力作用在它上面，它才可能加快的飞开我们，离我们越飞越快。它不是惯性的往外飞，它是加速膨胀啊。那么第一，力是从哪儿来的？没有科学家知道力是从哪儿来的。第二，力是怎么作用在这个星球上面的？没有人知道。宇宙间这个我们跟那些星球之间比那个电灯泡里那真空还要真空呢，比电灯泡里的真空还真空，那个力是怎么作用在它上面的？没人知道。所以其实科学家并不了解这个宇宙，但是科学家特别聪明。科学家聪明的表现就是什么呢？他虽然不知道，他给你创造一个很有名的词来让你觉得它不土。科学家不知道这个力是怎么作用在星球上，而且是 啊，通过什么作用在上面？于是科学家就说，宇宙中有一种东西叫做暗物质，听说过吧？暗物质 dark matter， 他不知道是什么，他就说有暗物质。那暗物质有多少呢？宇宙中90%都是暗物质。换句话说，科学家也承认，对这个宇宙间超过90%的东西，我们一无所知。当我们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的时候，当科学家对这些一无所知的时候，怎么可能用科学来否定神的存在呢？应该老老实实承认我们人的无知，老老实实承认我们人的无知，接受神通过圣经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原本是有一个源头的，这个源头就是神的创造。圣经说，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都是神的创造物。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把他的灵给我们，把他的爱给我们，把他的创造力给我们，把他的智慧给我们，让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而我们现在呢，当不认识主的时候呢，我们迷失了。神呢，也希望我们能够回到他那里去，所以这是第一道关。理性原本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要被它挡住，不要以为相信神是跟理性矛盾的，我们要冲破理性的这个关。第一关哈，过了第一关，我盼望今天我们大家已经过了一关了。第二关，第二关是什么呢？第二关是人的罪，人的罪性，人的罪性问题更大。人，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个人都是，圣经上讲每个人都是罪人啊，这件事最难。我到教会去，人家就教会，你们有些新来教会的也碰到过，教会跟你说说，哎，你知道吗？你是个罪人，这句话特别难听，是不是？我们自己以前也不愿意听。我到教会去，那个人拉我去教会，我跟着太太去教会哈、啊，然后人教会人说，你知道吗？华欣，你是个罪人。我说你才是罪人呢。啊，我这挺好的，我也没犯什么错误哈、啊。我从小念书念的也不错啊，受好多表扬，我们家里好多奖状呢。那凭什么说我是罪人呢？人很难承认自己是罪人，但是确实每个人都犯了罪，这叫亏缺了神的荣耀。当人不认识神的时候啊，人跟神分离的时候，那个人的那个本性当中罪就泛滥出来。这个叫做人的那个原罪，人跟神分离了以后，人的那种人的那个贪婪啊，人的嫉妒啊，人的那种争竞啊，人的那种仇恨啊，每个人都有。我相信，我本想问一句说，我们当中谁是没说过谎话的，让大家举手。后来我想算了，不要给你一个再犯罪的机会，我们就不举了哈。这个每个人在这些事上其实都是有缺失的。最重要的是说，我们生下来就是不认识神的，人生下来就不认识神，所以这个世界上会有这么多的罪恶啊。我有一次开布道会的时候，是跟那个新泽西教会那边的刘志雄长老一块儿开布道会，然后他讲了一个故事，我记得，我老记着，我老讲他的一件事。他说他出去看一对，他帮着朋友看朋友的一对孩子，那个孩子大的6-7岁，男孩，还有一个小的也是男孩，才九个月。他去看这堆孩子，那个父母出门，他帮人家去看一会儿孩子，他就在人家客厅里看这两个孩子，看他们，让他们别出事，别打别闹。然后呢，就看这个哥哥过来跟这个弟弟说话，弟弟才九个月还不会说话呢，哥哥6-7岁了，已经说话说得挺清楚了。然后那个家的客厅的屋角上，小山似的堆着一大堆玩具，都是哥哥的。这个美国人很宠孩子，家里玩具特别多。然后这哥哥呢，就出来熊这弟弟，跟说：“我要出去一会儿，我的玩具你不许动，你要动了我跟你没完。”哥哥挺凶的，就在那儿熊他这弟弟。这弟弟才九个月，也听不懂啊，但是哥哥声色俱厉的熊他，就是为了把他吓住嘛，就是说你不许动啊，也不管他听得懂听不懂，骂了他一通。然后呢，这个弟弟呢坐在那儿，你想那么九个月的孩子在那儿三翻六坐九爬嘛，所以这个那会儿已经坐得很稳当了，可会爬了。他坐在那儿说，仰头看着他哥哥说，一脸天真无邪的样子，你们想得到吧？这个八九个月的孩子那种无邪，那种纯真的样子看着他哥哥。 然后哥哥就熊他，熊了一通，看着弟弟什么话也不说，当然他本来也不会说话，然后看他弟弟什么也不说，觉得心里满意了，哥那哥哥扭头走了，往外走，走过屋角，身影消失在拐角之处。当哥哥的身影消失的那一瞬间，这弟弟砰从坐变成爬，然后呢很快的向着哥哥的玩具堆爬去，爬得很快哦，叉就爬去了，朝着文革命翻着。然后那个哥哥呀，这是刘长老告诉我，他说那个哥哥呀觉得了有点事儿不对，那哥哥出去了又回来，咚咚咚咚脚步又回来，那脚步声弟弟耳朵特别灵，那个刘长老没听见，弟弟就听见了，已经快爬到了，发觉那哥哥要回来，然后那弟弟怎么办呀，倒着爬，说他一个高难度动作在那倒着爬，咔倒着爬，然后爬，然后等哥哥那个身影再次出现在屋角的时候，弟弟已经回到中间了，再坐好了，还是那么天真无邪的看着他哥哥，然后这哥哥回来很满意，边上看呆了，这个刘长老呢看呆了，他就说，谁说人不是罪人呢？这么点的小孩谁会教过他？爸爸妈妈一定不会教的，说孩子来，今天教你怎么骗人，明天教你怎么嫉妒，后天教你怎么仇恨，肯定不会教的嘛，对不对？那个孩子这些不好的东西你不用教他就会，好的东西学了半天也学不会。今天早上我们看一个录像，在网上传的录像，那个父母教那孩子九九表，一五得五啊，二五一十，三五一十五，那三五一十五他就怎么也十五不了啊，三五三十，三五三十五，他怎么也学不了。就人学好的东西啊，学，当然那父母教的也有问题了啊。人学好的东西不一定学得会，坏的东西你不用学就会，说明什么呀？说明人是罪人呐、啊，人真的是罪人呐、啊，人是罪人，人需要神的拯救。你就看看现在国内的这个乱象，你就知道。今天双规这个，明天双规那个的，对不对？这个人都是罪人。我前些天碰到一个师母，这个师母啊，以前是公安系统的，公安大学毕业的，公安系统的。他有一次有机会回国，跟他的大学同学重新聚会。他在美国待了十几年啊，就在美国当师母。他的那些同学在国内待了十几年，都当官了，都是公安系统的官啊。都是什么司长，什么副局长，什么这个县里的什么这个官那官，他们那同学聚会，从北京到元大都去聚会，100多公里的路，封路，专门给他开，就是那个他说那个、他们那些人都没有要求封路，但是每个地区的那公安局自动的就孝敬他们，就把自己那段路给封了，让他们过，你就说这些人多大的排场啊！都是在这个国内公安系统里当官，咱今天没有录音吧哈，有录音别放出去啊。说这个都是公安系统当官的，然后这个师母回去见着他们的时候，有心向他们传福音，但是这些人不听啊，都是当官的，都是有秘书的啊，有人随从的，这些没人听他讲啊。结果跑到元大都那快到的地方，有一个洗温泉的地方。他发觉那帮他的公安的那帮同学啊，全都去泡温泉去了，赤条条的躺在那个泡在那个温泉池子里，那手机都放在一边了，也不能打手机了，边上也没小蜜了。他说好，你们都在池子里泡着，听我讲福音给你们听，然后给他们传福音，讲人都是罪人，讲神创造一切，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人不认识神是人的罪，人不认识神使人跟创造的主隔离，造成了这个世界的诸多罪恶。人要让自己的罪得赦免，让自己离开罪，只有接受耶稣基督。他指着这帮公安说，你们都是罪人，你们自己心里清楚，那些都是当官的，那些他拿了多少贿赂，他在办案当中办了多少假案，他这个坑害多少人，他们自己知道。这个师母没说，说你们知道你们都是罪人，你们知道你们的罪是什么样子的，你们的罪不回到神的面前来，不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不得赦免。人的罪的代价就是死，永远的沉沦，你要得赦免，只有回到耶稣基督面前来。说的那些 头头脑脑那些当官的那些人没话讲。然后第二天就开始有人早上悄悄找他，他说跟你谈谈我怎么才能信耶稣啊，就有人就信主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人呢都是罪人，人都需要神的赦免，人都需要神的赦免，人都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所以人的罪性这道关我们要突破。当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我们原来否定了的神，把否定神的这种观念给否定了，这叫否定之否定。我们否定神的时候就否定了我们自己，当我们否定神的时候，我们的人生的道路上就多了一堵墙，我们过不去的那道墙就是死亡。我们的眼前就多了一个帘子，这个帘子挡住我们的视线，让我们看不见慈爱的神。我们的心里就多了一把锁，这把锁就让我们不能理解人生的道理。只有当我们把这个对神的否定否定掉的时候，我们才能重新的回到正路上来，才能回到神面前去。所以这是第二道关，人的罪性我们要突破，承认我们是罪人，承认天地万物的主宰是我们的创造者，回到他面前来，愿意向他悔改，这是第二道。两道关了，第三道关是什么？第三道关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啊，我们中国是泱泱大国啊，五千年的啊炎黄文化，然后呢你跟我讲那个耶稣干什么？耶稣基督是洋教，要信也信儒释道，有没有听过这样的？儒释道，我要信，我们信佛好不好？我们信孔子好不好？至圣先师孔老夫子啊，要么信道教啊，都信不着你的洋教。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观念我们要纠正的，这个传统我们要纠正的，就是耶稣基督这个信仰其实跟我们中国人是息息相关的，是跟在我们中国的文化中也是有很深很深的印记的。而且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儒释道都不能救我们，圣经上有一句话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得救的路，你说孔老夫子能救你吗？孔老夫子救不了你，孔老夫子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个人生的永恒的道路在哪里。所以孔老夫子说什么？朝闻道，夕死可也。他说我早上要是真的听到了永生的道，明白了永生的道，我晚上死了我也干呢。说明什么？说明他没找到。孔子有很好，孔子是个教育家，但是他不是信仰，他不是神，他自己说朝闻道，夕死可也。所以孔子不能成为中国人的信仰。前一段这个中国这个当局嘛，咱们国内当局把孔子像摆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咱有北京来的吗？这是一年多两年前的事儿，摆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9.5米高的铜像，孔老夫子这样，以为那个可以救我们，那不行啊。但在后来在国内就是轩然大波，吵啊，有人说你立孔老夫子像干什么？你为什么把雷锋、王杰、欧阳海的像放那儿？啊，你为什么不放这个别人的像在那儿？还有人来提抗议，唱红歌唱的多的来提抗议，说太不像话了，毛主席躺着，孔老夫子站着。说，然后结果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那个像悄悄的拆了，没了。然后人去问说孔夫子像呢，去哪儿了？然后人说这个放错地方了。这是前一段在国内的事情啊。那你说儒不能救我们，你说释迦牟尼能救我们吗？释迦牟尼这个佛教的佛祖，最早的这一位释迦牟尼也没有说过他是神呢、啊、释迦牟尼从来也没有说过他是神，他可以救我们。释迦牟尼不过是个印度王子，他悟到了人生的道理，他觉得他悟到了人生的道理。明白道理的人在梵语当中叫做佛，就是哲学家的意思，就是明白人的意思。佛其实不是神的意思，佛是明白的意思。我们后来这个佛的思想跟中国的传统文化混在一起，我们以为佛就是神，其实佛不是神的意思，佛原本的意思是明白的意思。而且他这个明白还有一个很荒唐的错位，佛 最后的解决一切问题的思路，解决的方法是什么呢？是说空，大家都知道吧？佛家讲四大皆空，什么都是空。你这个，我想追我太太啊，假如她不理我的话，追了半天追不上，我就很苦恼嘛，对不对？那我处理这个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就是我不追了，我空了。这个色即是空，我不追了，那我心里就没有苦恼了。所以佛教讲的是什么？讲叫除掉欲望。当你能啊六根清净哈，你能成功的除掉你所有的欲望，就进入到佛家的这个涅槃的境界了。你就成佛了，你就明白了，你就都除掉了。然后西方这个思想界的挑战就是说，你不可能除掉所有的欲望，永远不可能，从逻辑上就不可能。因为什么？当你把所有的欲望都除掉了的时候，你还有一个欲望，那个欲望就是不要欲望的欲望。说清楚这个意思没有？不要欲望，不要欲望，你以为你可以不要所有的欲望，结果不要欲望的欲望成了你最大的欲望。你可能没有欲望吗？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矛盾啊，在这个里边你永远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生命的满足。我曾经去在芝加哥地区住的时候，我去拜访那个净土宗啊，跟他们讲他们的道理。他们说你得跟我们一块修啊，然后呢你得从小节修起，结束的节，小节修起，小节修完了修中节，中节修完了修大节。然后我说你小节多少年呢？16000多年一个小节。我说我的妈呀，我说你这没希望的。你跟佛祖释迦牟尼啊，他是主前600年的人物，你跟他一块修，修到现在也才修了2600多年，你连一个小节的零头还没修到呢，你怎么得救啊？你没戏啊。知道说清楚了没有啊？啊，那道咱们就不讲了吧。道反正也是简单，因为道家是讲究出世的。你什么时候见过道家开布道大会？道家是不布道的，道家是自己修炼，找着了以后自己偷着乐，然后他说天机不可泄露，这是道家的观念嘛？道家是东方神秘主义嘛？这个除了耶稣基督，世上没有别的任何宗教信仰是神来找我们，神愿意为我们付出，甚至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这当中我们就看到了神的爱，神是用这个方法把他的那个最强烈最深的爱彰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只有回到他那里去，才能回到神的爱当中去，才能回到神永生的国那里去。所以我们不要被传统束缚住，传统不是不好啊，我科学也不是不好，理性不是不好，但是不要被它束缚住，我们要冲破这一关。我刚才讲了，要冲破理性的关，冲破罪性的关，冲破传统的关，最后一道关呢，就是要冲破人的骄傲，人的骄傲啊！不要以为我们一切都可以靠自己。从小像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包括比我们年长的和我现在年轻的也都差不多，都是以为都可以靠自己嘛。我们早的时候这个受的教育是啊，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路，最后是什么？我来了。是人觉得自己是皇帝，自己是一切的主宰哈。这个是人的骄傲，人其实不能掌管自己的命运。而且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一切靠自己，你的结局是可悲的。刚才我跟这个南京来的程老师一块儿吃饭，他就讲说我们现在国内的教育啊是缺失的，我们的教育现在我们整个的教育，你不能靠自己，你在这个系统当中出来，第一你的教育是伪智，假的智慧，伪智什么意思啊？你学的都是那些死记硬背啊，什么应考技巧啊，这些东西学的不是真正的智慧，离开了神你没有真正的智慧，是伪智。第二呢，他用的字儿跟我用的字儿不一样，我给他改了一个字儿。他说是缺德，我觉得更太难听了一点。我说第一是伪智，第二呢是失德。我们的教育当中没有真正的道德和品格的教育。大家注意到前些天不是有一个审判的案子，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 李双江的儿子李天一的这个案子，你就看到李天一按照我们中国现在的这个一般的教育观点来说，他是好样的，他这个冰球打得那么好，国家少年队的队员呢，然后他的这个钢琴弹得那么好，过了多少级，然后这个毛笔字的书法那么好，这个也是大师级的，写得非常好，然后呢这个钢琴弹得好，毛笔字写得好，歌唱得好，这什么都好，但是人不好啊，伪智失德啊，人呢总体的来说呢身体状况不好，叫弱体。弱体接下来一个要命的东西是什么？是致命。在学生当中，这是程老师讲的，你下去可以问他啊，这是他的原创，我拿来也跟大家一块说两句，现卖。然后呢这个结果是学生当中的自杀率特别的高。我今年上半年在国内的时候，我跟人大的人出来聊的时候，我说听说你们人大情况挺糟糕的，中国人民大学上半年才几个月就有四个跳楼的，他说不，又跳下去两个，六个月跳下去六个，就是你看这个人的这个情况，人离开了神啊，真的是没有出路，没有出路，人真正的要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必须要回到神那里去。最后挡住人的这个毛病，这道关呢，就是骄傲。刚才我们唱的歌，我们读的那个经文上面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人若是能放下自己，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是有限的、有罪的、有死的，我们就有救了。神的爱就要临到我们，神的能力就要临到我们，神就要带领我们到一个新的道路上，然后带领我们走向那个永生的、永恒的、美好的那个路上去啊！我们刚才讲了四个，稍微总结一下，第一个是理性啊，这个神创造之主跟我们的理性不矛盾；第二是人的罪性，人人都有罪，人人对付那个罪性一定要靠神的拯救，而不是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努力不能对付自己的罪性，就像我们揪着头发不能离开地球一样。然后第三个讲到呢是传统，光靠传统救不了我们，已经被证明了的传统不能救我们。第四个呢是人的骄傲，我们要跨越过去，跨越过去之后我们就能那个面对最凶恶的敌人，就是死亡。每个人都要面临这件事情。我们中国人喜欢说四个字的成语，我们中国人说人第一个字是生，第二字是什么？老。第三个字呢？病。第四个呢？没有人例外啊！那时候我们天天喊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也没有用，生老病死。所以老子在写道德经的时候，道德经第五十章他讲到人生，一开始他就有四个字，他就说人生啊是出生入死，他叹口气啊，就人没有办法，人生出来就到那个必死的循环当中去。你今天年轻，你明天后天最后你也会变老啊。人就说人生最大的悲哀是青春没有了，青春痘还在啊。这个人总是会，你现在年轻，现在这个高富什么叫高富帅白富美也好，将来也要面临那一天。所以人生的路上有一个最凶恶的敌人，就是死亡。死亡挡在你人生的最后这一关。但是当我们突破理性、罪性、传统、骄傲的这些束缚之后，神要把我们带过去。因为圣经上的应许是说，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神的恩典就是要用他的死来代替我们的死，要用他的救恩来把我们带到那个永生的国度里边去。所以耶稣对跟随他的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再说一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老子告诉我们，人是出生入死，耶稣说跟随他的人出死入生，这就是人生的路。这就是今天晚上中秋晚会我们要讲的最大最大的好消息。你得到这个好消息比你吃了月饼还重要，这是最好的消息。 这样的消息，让我们能够面对人生的险恶，面对人生的风云，然后让我们在人生路上能得到真正的祝福。我在芝加哥住的时候，教会碰到一个来的这个朋友，30多岁，啊，是个美国梦实现了的这样的一个留学生，他是湖南农村里边小山村里边出来的农村孩子，上了清华大学，这就已经梦实现了不少。上清华大学，后来又娶了一个北大的老婆，然后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啊，读书完了以后又得了很好的工作，然后新房子新车子，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美丽漂亮的老婆，你说他还有什么所求啊？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到这种程度了吧，美国梦实现了吧。他见到我的时候，他说我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在哪儿，他说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想我人生的路到底要到哪儿去。他睡不着觉，他就起来，因为家里人都睡了，他在床上烙饼，来回来去的烙，他就觉得吵他家人，他起来他怎么办？开开车库的门，开着他的那个新车，在我们那个荒郊也不算野了，算荒郊，在那个郊外的路上开，也不知道往哪儿开，一边开一边想我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然后一边想，他一边还唱歌呢。你知道他唱什么？他唱我是一只北方的狼，在那儿唱。就是人离开了神呢，人的那个兽性出来了，人就把自己降低了。我是一只北方的狼哈，高等禽兽都算不上了哈。我是一只北方的狼，那时候多何其痛苦啊！后来我们一起查经啊，我们就查创世纪，告诉他我们是从神来的，神是创造者，神是爱，神是救赎。后来他信了主啊，他生命完全改变呢。生命喜乐了，他再也不唱我是一只北方的狼了。后来他唱什么？他唱耶和华是爱，他知道神是爱。所以信了主，你的人生有真正的满足。你不信主你也会满足，但是你满足了以后马上又不满足。信了主你有永远的满足。那我们还有一个朋友，这个朋友是拉小提琴的，小提琴拉得特别好啊，这个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想学音乐，后来也没学成，所以我一直特别羡慕那些拉琴呐、还有像你们陈牧师弹钢琴弹得好啊，这种音乐专业人才，我都很羡慕他们。这是一个现在是个姊妹，湖南人，3岁就开始拉提琴，拉到什么程度？拉到世界一级大师的程度。他参加意大利帕格尼尼小提琴国际大奖赛第1名。是很厉害，这是世界上能有享此殊荣的人没有几个的。他拉到帕格尼尼大奖赛第1名，那意大利把国宝当年斯特迪利瓦利什么那个小提琴，那个最高级小提琴，国宝级小提琴拿出来，从博物馆拿出来给他用，让他拉录音。他拿帕格尼尼小提琴大奖赛第1名。你想，人生追求追到那个程度，那是最高境界了吧？这个女孩子拿了帕格尼尼小提琴大奖赛的时候，记者就追她，后来记者发了个消息说，登了她照片，说这就是那个中国女孩， This is a Chinese girl。 后来说什么 Who never smile， 说她是个冰美人，长得很漂亮的，琴拉的也好，身材也好，但是说她不笑，他的心里没有那个真正的喜乐，没有那个快乐。虽然我要的一切我都拿着了，但是每次拿着了以后带来的反而是失望，反而是绝望，所以他不笑啊。那个这么大的成就得到了以后他不会笑。后来一个教会的没有那么专业的音乐家，弹钢琴的啊，拉着他说咱去教会，拉他去了教会。他在教会听到教会的诗班在唱回家吧回家吧，天父在等着你，天父在等着你，创造天地万物的那位是爱的那个神，他爱你爱我，然后他说天父等你回家，等你归向他。结果他在教会里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就开始流眼泪，就开始哭，好像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出来。以前他不笑他也不哭的，当他眼泪都流出来以后开始笑，他开始会笑。 他开始感受到天父的那种爱。后来我跟青林，我们两个人都是他的朋友，我们在看他拉琴的时候，拉圣乐的时候，跳着拉，那小提琴在他手里飞舞啊，那个弓子在他手里飞舞，那个音符在他手上飞舞的那种喜乐呀，难以想象。所以我想说的是，信耶稣啊，跟随神啊，你有真正的喜乐。你要是不信神啊，你会不会快乐一阵子啊？吃了月饼也可能快乐一阵子，但是你还会饿，你还会失去你的快乐。但是你真的相信神了以后，那个快乐是永久的啊。最后再讲一小段吧，我们就停下来。我在芝加哥地区的时候还碰到过一个姊妹，她跟我讲说她刚刚经过了一个很大的车祸，这几年前的事情。她说经过了一个很大的车祸，她说她的车，她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她的驾驶在她左边是个比较年轻的啊男士在那开车。她在开的时候，那天下雨，路滑，她眼看着她的这个在后视镜里看到一个大卡车像山一样从后边当就撞过来了。当那大卡车撞过来的时候，他只来得及喊了一声主啊，他要喊主啊救我，这是彼得的祷告啊。而主啊救我，他那个主啊救我可能都还喉咙里还没喊出来，那个车就砰就撞上来了。然后他的车就开始这样转，然后转了还上下翻啊，转这时候上下翻了一通，然后从路这边然后又撞回去到路那边，然后翻到沟里呢，奇迹般的又头朝上脚朝下又翻正了，翻了一通之后又翻正了。所以他最后他这个什么都不知道了一瞬间以后，再过来以后他正着看车在冒烟，看这个玻璃是碎的，车撞得乱七八糟，他就想我还活着吗？他说我受伤了吗？然后他就试试动了胳膊试试动了脚，发觉他哪儿也不疼，哪儿也没流血。他说哎呀太奇妙了，他说我没事啊。然后他就回来看他边上的这个给他开车的这个还没有信主的这个年轻人哈，他看他那个人脸色铁青，正在那儿极度的这个恐惧当中。然后呢他就问他说哎我没事，你有事吗？你有事吗？问他你有事情吗？然后一问这个男的也试着动动看看，哪儿也没流血，哪儿也没事。他说哎我也没事。哇，他觉得这么大个车祸，后来警察来了都不太相信，这么大个车祸居然两个人一点事情都没有，毫发无损呢、啊。我以为他要跟我吹牛呢，他说你看咱们一生主啊救我，金刚不坏之身哈、啊，说这个什么车祸都不怕。我以为他跟我吹这个，他不是，他这样说就不对了。他说他在那个瞬间突然想到了他的生命的终点，他说这么大个车祸我也可能就在那个瞬间就死了的，车帮的撞下来，谁能保证你不死啊？他说如果我在今天在这个车祸当中离开这个世界，我知道我去哪里，我会回到救我的爱我的赎我的那位耶稣基督的怀中，回到那位神的怀抱当中，回到他那儿比在这个世界上更好。所以我就这离开这个世界我也不怕，我的心中有真正的平安。想到这个他更高兴了，他就拍拍边上他这个伙伴，他说你知道吗，今天要是我死了我知道我去哪里，这句话很重要哦。他说我知道我去哪里，然后他问这个男孩子，他说你知道你去哪儿吗？这男孩子就开始哆嗦，因为他不知道他去哪儿啊。人知道自己的生命最后去哪里才有真正的平安，人才有真正的平安。这男孩子当时他说，那个男孩子重新开始恐惧，开始想这个事情。后来过了一年多以后，在一个布道会上有一个年轻人走上来告诉我说他叫什么，我记得他姓龚。他说他叫什么，他说我认识你们教会的谁谁谁，我跟他在那次坐一个车里。我说就是你啊。那天他信了主，他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他的生命当中就有了永久的平安。这是我们人生应当追求的，永远的满足，永远的喜乐和永远的平安。当我们冲过这四关， 斩掉这五将的时候，人要来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要得到永远的满足、永远的喜乐和永远的平安。这个是我今天晚上在中秋的这个我们这个佳节的时候想送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特别是那些啊来到教会渴慕真理、寻求真理，但是还没有正式的觉知信过主的这些朋友们，我们盼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样一个美好的福分。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祷告，我们要有一个呼召。呼召是什么意思呢？呼召就是向您发出一个邀请，邀请您也接受耶稣基督对您的爱，敞开你的心，你对这个永生的原本我们不知道的高高在上的这个神，其实他离我们不远，他爱我们，你对这个神说我愿意让你来爱我，我也愿意爱你，我愿意回到你那里去，我承认我过去不知道你是不对的，我要回到你那里去，这个叫做对神的呼召做出回应。我说清楚了吗？其实我们中间没有做出没有这个做过这样的回应的人呢，我盼望我接下来会向你发出一个邀请，请你在这个时候也仔细的思想，接受神的恩典，进到神的家中来做神的儿女。我们再唱一下刚才那诗歌，这个电脑方便吗？能打开？刚才我唱的有诗歌叫做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盼望这是最美最美的祝福，我们每一个来到这儿的人都得到它，不要空手回去。我们今天吃的东西吃了还会饿，喝的东西喝了还会渴，但是你得到神永远的祝福，你一生蒙福，你走在神的平安，走在神的喜乐和走在神的满足当中。那个歌叫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啊，电脑有点慢是不是？我们的琴也没声啊、哦，不过这个挡不住我们的人的心归向主。大家跟我一块儿去轻轻的来唱啊！大家也给我们这些朋友们一个思想的时间。你想一想，神爱你，给你预备了今天这么一个好的机会，在这个时候，不管是你是第一次来还是来过很多次。我盼望你在这时候接受神对你的邀请，你回到他面前来归向他。我们一生有个最美的祝福，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来，让他做我们的主，这是人生最美的祝福。在无数的黑夜里，最美的祝福，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亲口主耶稣，走在高山深谷。
钢琴继续，请大家低头祷告。在这个时候，我向我们中间的渴慕真理的朋友发出一个邀请来，我邀请你今天晚上打开你的心，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吗？好吗？请你在你的座位上就轻轻地举一下你的手好吗？我要为你祷告啊，或者你起来看我也可以，我愿意为你祷告， 愿意让主成为你人生的帮助，你愿意吗？感谢主。我们看到一位姐妹，我看到一位弟兄，感谢主，请放下，举了就放下。我们中间还有没有？我们请放下，感谢主。那儿还有，哇，感谢主。我们看到已经有五位哈，还有没有？还有哪位？你今天打开你的心，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还有没有？今天真是很美好的夜晚，在中秋节我们跟亲人团聚，我们也跟神团聚了。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这样的？你愿在这个时候请放下，感谢主。于是感谢主，感谢主，这一家人一块信主，这是太美好的。我们中间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让神成为你的祝福，成为你一生的力量？我们中间还有没有？就在你的座上轻轻举下你的手好吗？我知道我们不太习惯这样的事，但是我们要勇敢，我们过五关斩四将的啊，过四关斩五将的哈、啊，我们有这个，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在座上，今天举下你的手好吗？我们为刚才这举手的大概有啊七八位啊，也许是八九位，我们为他们向神献上感谢啊，我们为他们鼓掌，把感谢赞美都送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一块来唱。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荣耀归给主。接下来我要领刚才举了手的，你在你座位上，你知道，你刚才举着手，你知道，我领你们一块做一个祷告。你们我说一句，你们说一句，大家在座的基督徒也跟我一块祷告，我们帮助他们一起来祷告，在神面前有一个打开的表示，然后神会大大的祝福保守你们的，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创造一切的主，我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爱我，谢谢你拯救我，我愿意在耶稣基督面前悔改，接受他做我的救主，也做我生命的主。在我今后的年月当中，求你祝福我，带领我，保守我，让我更多的明白永生的真理，活在你的旨意当中，直到永远。也求你恩待保守我的家人亲戚，恩待我的朋友们，让他们也能早日信主。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感谢主。我们再唱一次哈，
这一生最美的
欢喜快乐。我们可以不可以请刚才举了手跟我一块祷告的人，我们到前面来，我们大家祝贺你们一下好不好？过节的时候免得他都找你，大家能不能就在座位上站起来往前走两步可以吗？到我这儿来，哎，好好好，到前面来，后边还有举手的阿姨，您到前面来，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我们好，来到前面，好好好， 来来来来来来，后边我记得还有，停停停，后边还有举手的姊妹兄弟们，还有哪位？还有哪位？好好好，我们为他们向主献上感谢呢。陈牧师，我可以问，就请大家上来祝贺祝贺他们，就现在就请大家就祝贺他们。然后呢，你们可以不可以就把脸转过来？把脸转过来，你们把脸转过来，面向大家，慢点，然后大家，大家看到你们为你们，然后大家你们上来就祝贺他们好吗？给他们一个握手或者给拥抱都可以，我们唱歌给你们听。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认识主耶稣。这一大家慢慢回到座位上去了，请大家慢慢回到座位上去了。
这一生最